由此可知，我们听到过一句话，佛出世为一个大事因缘啊，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佛的出世为了一个大事情的因缘而来，就是为了使一切众生的开示悟路啊，就是让我们众生能够解开自己心中的结，能够示现我们的佛性，能够悟开悟我们的啊这个佛性，然后进入我们的佛的之界，使众生呢啊破除无明烦恼啊，能够拥有啊这个众德，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拥有佛性本来拥有的道德，因为现在的人都没有很多的道德品质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犯罪，就是道德问题。所以离苦得乐。
师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佛经上说嘛，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然后我就是弟子想问一下师父，就是是不是一位佛或者说大菩萨下来弘法弘扬法门普度众生的话，是绝对不会就是像小菩萨或者是天人随随便便来，都会用极深的慧眼先观察，等待时机成熟天时地利都具备的时候才会来，并且不但自己不会回不去，还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让正法注视呢。
你讲的完全正确，这要看大的和小的了。越大的菩萨嘛，他越不会迷失方向。就举个简单例子啊，越大的人他越不会做错事情啊，对不对？小孩子做错事情，大人为什么不会做错事情啊？再反过来讲，会飞的鸟它不会掉下来啊，你不会飞的鸟它容易掉下来，这还不明白吗？明白吗？刚刚成佛，刚刚成菩萨，说跟着大菩萨一起下来弘法度人，好了，到了人间吃喝玩乐，回不去啦。你说个大菩萨，你说佛陀当年到人间来，他会回不去吗？明白？观世音菩萨做妙善公主，你看他会回不去吗？济公活佛跑到人间来，他做一个啊和尚，你看看他这样，人家说他还骂他还风声的，你看人家是活佛啊，人家回去了吗？现在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父。
大求成就者得大智慧，有大智慧者才能救度众生，就这几句话，你好好记住。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修心灵法门嘛，但是对于法门或者对于观世音菩萨信心不足，弟子就想起一句话，就是心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是是不是挂碍心越少，越容易有信心，越容易开智慧，越不会被困难吓倒，就能够一门精进的勇往直前呢？
对呀、挂碍嘛，就是人间东西太多了呀，人间东西想的越多，天上东西得到越少，人间东西想的越少，你在天上东西得到越多，这还不懂啊？
好，
好
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师父呢，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伟大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呢。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能人寂寞，实际上就是释迦族的圣人，叫能人寂寞。他呢，佛陀呢，在根据佛经记载呢，在19岁的时候，他呢有感于人世啊生老病死的诸多的苦恼，他舍弃了王位啊，求离苦之道，出家修行，后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伟大的世尊呢，在弘法49年啊世纪，也就是说 佛陀在80岁的时候呢，就是公元前543年啊涅槃。佛陀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呢诞辰于2500多年前的啊古印度。相传呢，佛陀呢降生前呢，他是一个啊很高的菩萨，他的名字呢啊称为呢尊称为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是我们佛陀的啊这个前身。他住在哪里呢？住在兜率天的内院。以因缘成熟而降生于迦毗罗卫国，他的父亲呢是国王晋梵王。那个摩衣夫人呢，在太子出生后的7天呢就去世了，由他的姨母呢啊摩诃波舍波提夫人把佛陀呢养育成人。释迦牟尼佛太子呢，当时呢啊，天资聪颖，从小呢通达5名啊是非陀，并且呢相貌英俊伟大，具足32相80种好，无人能及。我曾经呢给你们讲过佛陀的32相和80种好。啊，但是呢，你们可能还不了解这个5名啊是吠陀是什么。待会呢，我先简单介绍完之后呢，把这个啊天生就通达5名是吠陀那是什么，跟大家再解释一下。17岁的时候呢，佛陀呢娶了表妹啊耶稣陀罗为妃子，出家前呢生下了儿子罗侯罗。虽然太子的贵族生活优裕而且舒适，但因观察到社会的贫富啊悬殊和那种世性阶级的这个不平等，又有众生呢之间呢啊相互的争斗，佛陀又有感于人呐有生老病死的苦难，所以人生的无常啊，他于是呢升起出家求解脱的心，愿啊这个想解脱自己，终于在呢19岁那年的2月初8夜出宫门啊出家修道。当然在这个时典上记载也有说是29岁。后来呢，我们呢学佛的众生呢，将每年的农历2月初8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各个庙宇啊、大寺庙的都举行相应的法会。那个佛家中呢，就是广作功德，利用这个好日子回向啦、祈愿啦，啊，一切有情众生离苦得乐。究竟圆满的去祈愿佛日增辉，佛日增辉呢就是佛的这天增加更多的光辉，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在啊凡是佛的日子啊念经啊可以多念一点，增加你们的那个辉煌的那个佛性。这个正法久住，国泰民安，众生解脱。所以佛陀一生呢，弘化度众无数，他也受到当时的一些外道的一些迫害，各种的灾难都有。根据佛经《佛说兴起行经》记载，佛陀呢历经呢孙陀利绑佛，战遮女呢戏棚污陷， 这好像我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如果没讲过我下次跟你们讲。就是有一个女的呢，肚子里呢弄了一个盆子，用绳子扎住啊，她就跑过去呢就啊陷害佛陀啊，说诽谤佛陀，假装怀孕，说这孩子呢是佛陀的。没想到呢盆子啊没扎紧啊，当场就掉下来了啊，露馅了。还有呢，舍弥巴呢绑佛，以及被木枪刺脚被震出的石头砸出血，和石马脉受苦刑，患头痛、患背痛、患骨节疼痛十次的啊，这个灾难。其实佛陀他的真身就是法身，法身呢无有生灭。佛陀为了众生才应现这些灾难，主要是呢让众生能够知道业报不施啊，令众生呢要对自己的因果呢产生畏怖之心，就是害怕，不要再留恋有色之身，能够断恶行善，永恒法身。所以佛陀每一个行为啊，他都是为了救度我们。在佛陀呢说法49年呢，到了80岁，佛陀仍然孜孜不倦，带着弟子呢四处的啊去行化啊传教。临到涅槃的时候呢，仍然佛陀不舍众生。他在要涅槃之前，他还接受了一位100多岁的外道，叫须跋陀罗，成为他最后的一个弟子。所以我们过去讲叫关门弟子。佛陀呢进入涅槃，虽然弟子们悲痛不已，但是呢，佛陀呢就教导他们说，你们要佛陀永久住于世间，这是违背法性的自然规则。佛陀是宇宙真理的示现者，不能违背法性。佛陀曾经开示他的弟子说，如果你们不能依照我的教言而行，即使我活了千万年，于汝何用？如果你们能依教奉行，亦如我永久住持。你们要坚定信仰，皈依法，依法而行，不皈依其他。你们要精进修学圣道，解脱烦恼，住心不乱，这才是我真正的弟子。佛陀明示弟子不要伤心，因为天地万物有生就会有灭，人有生就会有死啊，和会必然有别离，这是无常真理的定律。所以佛陀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佛法，让我们后人到今天都在受益。
梦到那个听到那个心经，然后地上就瞬间长出来一啪啦一啪啦的那种花朵，
莲花，讲都不要讲了。
哦，莲
花。你看看佛陀出来走了七步，脚底生莲，七朵莲花，对不对啊？你看了吧？我告诉你，很厉害，一啪啦一啪啦的，我告诉你，不得了的。
嗯，感恩师父。
嗯。
师傅，昨天我在念小房子的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就是念小房子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好像坐在，就是看到蓝天，然后就坐在很多啊很多树大树下，然后就好像看到我那个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就是他那时候的苦修行啊，苦修行就是我看到他穿着那个很破的袈裟，然后他就很。身体很瘦很瘦，
嗯，
然后我就差一点就流眼泪，
嗯，
是不是我还是在苦修行啊，师父，
啊，这个是什么知道吗？ 说明你呀、啊，你跟佛陀过去一定有过缘分的，你一定跟着佛陀修过，所以你这辈子才能闻到心灵法门。我可以告诉你，佛陀当年在印度的时候就这么样子的，你刚刚的描绘就是这样的。佛陀很可怜的，穿着一个就像一个瘦的不得了的衣服，明白吗？人也是非常瘦。
师父、啊、下一个问题、啊、修行人成就一般先证得阿罗汉果，然后再修到菩萨道，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依次往上修。那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在菩提树下静坐7天觉悟成佛，没有经过阿罗汉菩萨的果位过渡，这是何因呢？师父，这个问题。
首先好像你这个历史上有点偏差、
啊、
他实际上他是苦修了、苦修了很多年了，然后慢慢的再觉悟、
哦、
觉悟实际上时间不长，跟这个苦修都有关系的、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
哦、
啊、就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在菩提树下他已经是开悟者，明白吗？其实你想想看，佛陀在当年的这个菩提树下他悟出了什么，对不对啊？他后来是放弃了苦行的生活呀，对不对啊？
嗯嗯嗯。
啊，
对。
他放弃了苦行生活，他真正的就一下子就是，因为他在菩提之下，他做了49天了，那实际上，啊，他就明白很多的道、
哦、
很多的道理，他得无上大道，成为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
嗯。
实际上他是在这么多时间当中，他已经完全开悟了。我们伟大的导师啊，释迦牟尼佛在29岁啊那年出家，弘法悟道时啊只有35岁、啊、当时到底悟出了什么？佛陀悟的实际上就是缘起性空。好，这个师父就跟你们啊讲，接下来呢，师父想跟你们讲，佛陀在正觉以后，就是觉悟之后，他呢想起呢，哎呀，我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我应该去救度众生啊，这是大事的因缘啊，佛陀想救度众生。他自己想，但我证悟的真理啊，和世界上的人呢、啊，错见呢，所见的，就是错觉所见的，相违背的，不一样的。这个世人所沉迷的快乐啊，你看人间呐、啊，哎呀，吃喝玩乐啊，吃喝啊玩乐的时候，佛陀说我了知是苦的根源啊，但是世人呢？所求取的五欲六尘这种欲望啊，吃喝玩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什么都满足，佛陀说我了知是不实在的，那是不实在，因为没有一个你得到的东西是永久的。佛陀说我所证悟的真如实相啊，佛陀明白的这个世界的真如实相是世间的真理啦，啊，是世间真理，但人呢却不能相信，人们不相信啊。佛陀跟大家讲，哎呀，这个世界是空的啊。他说啊，我房子是假的吗？不是空的，是真的。他们不能了悟这个实相。佛陀告诉人都会变化，无常都会随着我们的时间而很快的就到来。但是啊，没有啊，很好啊，就是这样。所以佛陀说我所正知正觉与世人的偏邪私欲都是相违的，就是跟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法师能够舍下自己的一切私欲，能够成就道果，而我们人就不容易舍下自己的名闻利养。我们人天天想要很多东西，所以佛陀说
我所正知正觉的与世人的偏邪私欲都是相违的，不一样的。一切众生都是沉沦在贪嗔邪见的深渊当中。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吃喝玩乐，沉迷在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实在的，它很快就会离你而去。佛陀心想，怎么样能够了解，让他们了解这甚深的微妙的解脱真理。有很多的经文当中写到这里，后面一句就不写。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后面，佛陀还有一句话，我还是涅槃吧。佛陀就是说，看到这个世界上没办法救，这么可怜的人都不一样的了。你这么想，他那么想，他那么想，你这么想，你认为的幸福，他认为的痛苦，人所认为的幸福，佛陀知道，这都是无常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所以佛陀说，我还是涅槃吧。实际上佛陀不是逃脱，佛陀是，哎，我还是自己啊，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我就啊，这个涅槃。这时候呢，天空啊，出现了大梵天神，很高的一个天神，向佛陀敬礼祈求。所以现在人家说敬礼，实际上敬礼就是过去说大的神啊，大的那个仙啊，跟菩萨啦、啊、敬尊敬的行礼叫敬礼。那个大梵天神啊，就向佛陀敬礼祈求说，佛陀若无佛陀的真理之光，世间将永远黑暗；若无佛陀的法语甘露，众生将无法解脱。请求佛陀本着救世的大愿，传播法音，让迷途的众生早日回头，登上觉岸。哎呀，佛陀一听啊，欢天喜地的接受天神的劝请，打消了涅槃的意念，而以一生的光阴度化着我们有缘的众生。
我就想问说，以前出家人托钵乞食称为化缘，他想问一下，这个化缘是指说将佛缘化开，化到众生里，让众生可以结下佛缘的意思吗？
化缘实际上就是跟大家啊一起把这个缘分，你我都有，把这个缘分化，能够普化，就像人家文化一样，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佛陀为什么让我们去托钵乞食？因为过去在僧团里面有很多皇亲贵族，你说你叫他拿个碗到人家敲门去问人家要饭，你说他放得下这个脸面吗？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放下了？你不放下的人啊，你这种人功高我慢，你怎么修成菩萨？同样一敲门给人家平民百姓一个做功德的机会吧，你这个布施心有吗？你有慈悲心吗？你没有慈悲心的话，你这个人怎么学佛啊？所以他双重必死，听得懂了吗？
明白。好，感恩师父。
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随缘度化，他不选择对象，不分贵贱，到处去菩萨甘露法语，走到哪里慈悲到哪里，滋润的众生枯干的心田。在这里佛陀一生啊，除了讲解华严经啊、 阿含经啊，方等经啊，这个佛陀讲解华严经是21天，阿含经是讲了12年，方等经呢讲了是8年，般若经呢讲了22年，法华经涅盘经共8年，这都是大法会上来宣讲的。那么佛陀的私下的对众生的教诲和对弟子的无数次的感化教诲他们，那是多的不得了。我相信啊，你们都知道为啊愚钝的周利盘陀伽说浮尘除垢这个故事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啊，为单粪的就是挑大粪的泥提开示佛教法平等，四性皆可得救，允许泥提出家，为刻苦修行的闻200亿指示修行犹如弹琴，使他安心修道。佛陀还为条马师，还为央觉摩罗开导迷津，还为鬼子母说爱子法啊，还有为阿舍世王的大臣与世说七步退法，很多很多，还为须达长者的儿媳啊说夫妇之道，佛陀的教示犹如苦海中的法船，接引众生从生死的彼岸到达涅槃的彼岸，以见佛陀的慈悲。
佛陀当年带着比丘们四处弘法托钵乞食，有一天比丘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托钵乞食，没想到这个村中的人们对他们百般的侮辱，说他们个个年纪轻轻就出来讨饭，根本不懂对社会的造福，更有人讽刺他们说这有什么，人家不干活不照样有吃有喝，还有的人干脆让他们赶快离开村庄，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村民们不断地继续侮辱着前来乞食的比丘们，比丘们无法忍耐这样的侮辱，垂头丧气地离开村庄，回到了佛陀的身边。佛陀看到他们手中的空钵，问道：村民们不愿意布施给你们的食物，是吗？一位比丘说：佛陀，是的，我们能否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乞食啊？佛陀说：当然可以，可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乞食的理由也会跟你在现在到每一家每一户乞食的理由那是一样的呀。这是另外一位比丘告诉佛陀说：啊，佛陀啊，你有所不知啊，那里的人总是在辱骂嘲笑侮辱我们。佛陀问道：所以那你就生气了，如果他们用鲜花来迎接你，你就会满心欢喜，是吗？比丘们听后沉默不语。这时佛陀继续慈悲地说道：你们要将内心的平静不要交给别人，外在的环境能动摇你们，也能愉悦你们。这时候心有抱怨的比丘们顿时因为佛陀的教诲而醒悟，他们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们错了，如果外界能让我们心中产生痛苦和愤怒，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领会您的教诲，外在的环境发生都是一种缘分呢。如果你的心随着外在的环境而变化，产生喜怒哀乐，你的心已经被外界所控制了。佛陀 接着又说，如果你们怀有嗔恨心，那你们离正悟真相还相距甚远。我希望你们记住一件事，人们从来不会轻易接受新的事物，你们是在打破他们先前的信仰，他们必然不会生起爱意。起初他们嘲笑你们，然后他们在驱赶你们，而后躲避你们，无视你们，但你们坚持，他会逐渐地接受你们。你们必须经历这些转变，保持谦虚和安忍呐。听了佛陀的开示，比丘们心生欢喜，跪在佛陀面前合十礼拜。希望大家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色声和沉静都是因为你的妄念而起，你今天不开心，那是因为你的心在不开心。外境对你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外境再使你不开心，你照样可以使自己很开心。外境再开心，你也可以使自己不开心。就像很多人，别人在开心的时候，他板着个脸，哼，他还是不开心。难道这开心和不开心是别人影响你的吗？记住了，那是鲁自己呀。
一个腊八那天，佛陀的圣诞，一个弟子上香的时候，菩萨对他说几句话，弟子读一下。师傅您休息，喝个茶，感恩师傅。今天是本尊佛陀成道之家日，希望弟子们以佛陀的教诲谨记，慈悲为怀，教化众生。弟子们可以回顾佛陀一生，从中可以领悟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会让弟子们受益匪浅，在修行路上会少走弯路。以佛陀的慈悲大爱为榜样，教化众生，让众生脱离苦海。末法时期，众生造业深重，不得解脱呀。幸得你师父来到人间救度众生，有的因缘福报尚浅，很难坚定信心修成正果，退转之缘，这是让为师心痛着急呀。师父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弟子想问是，弟子可以回顾一生佛陀，从中可以领悟佛陀教化的真谛，请问师父，佛陀教化众生的真谛是什么？
教化真谛啊，离苦得乐呀，叫你们看破这个世界苦空无常啊，这就是佛陀教给我们人生的真谛啊。人间的真谛就是苦啊，空啊，到最后空啊，一辈子苦啊，到最后空啊，还有嘛，就是活在无常当中啊，叫苦空无常，这就叫真谛，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也感恩佛陀把佛法带到人间。
对呀、
啊，真的也要感恩师父，您师父
解脱了呀，佛陀给我们解脱了呀。佛陀多好
啊！是的，是的，是
真的。
是的，是的，师父。
可怜呐。
师父，下一个问题是，佛祖拈花一笑，这其中蕴藏的禅理是什么呀，师父？
佛祖拈花一笑，就像很多，比方说很多东西可悟不可言，心中可以开悟，可以知道，但是不能讲出来。实际上意思就是，像你们有些孩子不懂事情讲出来的话，台长有时候我也只能笑笑，回答不出来啊。像你们问的问题太傻了。像你们有时候问的问题，做出来的事情，你说我能说什么？就像菩萨一样，佛陀，你们人间跑得去佛陀啊，我这个孩子生出来，我以后就不生了，我就可以，我知道什么叫苦了。那佛陀只能拈花一笑了，听不懂啊？
啊！
你不开悟啊！你不开悟的话，他只能笑啊，他怎么跟你凶啊？
啊！笑看世间人，觉得太可笑了，
很多人跑得去求菩萨的时候，佛陀只能笑啊， 佛陀啊，你给我，你给我中六合彩啊，佛陀啊，你给我当官呐、啊，谢谢啊，佛陀啊，你帮我怎么，我的孩子啊就好了。佛陀，你这是不孝的，心想几十年你们很快就没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的去追求呢？
佛陀在涅槃之时，他的弟子都跪在边上，啊，很伤心，很难过。佛陀，你涅槃了，那我们怎么办？佛陀就跟他们说，以戒为本，以戒为本。所以守戒就是一个人的品德，一个能够守戒的人是一个好人，一个能够守戒的人他具有高贵的品质，就证明了他守戒的人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不会妄语啊，不会去贪嗔痴慢疑。所以守戒行为要把它规范在自己的80天中，时时刻刻守戒，不要忘记那些纪律，就是戒律。
今天是佛陀的涅槃日，请问师父，我们会纪念菩萨或佛的成道日或涅槃日，请问师父，是成道和涅槃怎么去理解呢？区别在哪里呢？师父，
实际上呢，你纪念佛陀的这个成道日呢，实际上就是个纪念。要讲了这两个稍微比较一下的话，你当然涅槃重要啊，涅槃是开悟日啊，涅槃是成道，相当于一个人的开悟，开悟就金光闪闪。你在这一天你多念经求菩萨，你比纪念菩萨那是两个概念，你明白吗？因为涅槃日的话，菩萨是正悟正道啊，所以菩萨会身上散发出种种的繁光点点啊，就是佛光点点呐、啊，而且会佛光普照你们的、啊
嗯，
所以涅槃是当然重要啦，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呀。那么成出家日嘛，只是或者就是成道，就是那个叫生日诞辰日嘛，只是就是纪念的意思啊，明白了吗？
哦，
缅怀，
明白了。
缅怀和纪念和开悟和涅槃那是两个概念。
今世开悟后，临终往生极乐世界和没有开悟往生极乐世界有何不同呢？
记住了，有不同的。没有开悟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他也是小开悟。他开悟到天上之后，他会在那个七宝池里洗个澡，然后呢，实际上把他的肉身的一些业全部洗掉，很干净。他到了天上才开悟。还有一种呢，已经在人间大彻大悟，这叫涅槃，明白了吗？像佛陀，他在人间都是涅槃的，所以他大彻大悟，无上正等正觉，啊，他正果了，已经在人间正果了，所以他上去他就菩萨，他也不要洗什么，他完全清楚的，很干净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
师父跟大家讲了，佛陀在涅槃的时候。他对众生说过，佛陀说，弟子们，我没有离开你们，我就在你们当中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啊，人的精神是永远不会啊死亡的，就是涅槃了。佛陀在我们心中，这个在佛法界就讲无所住处涅槃。什么叫无所住处涅槃？就在你的心里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的，你走到哪里，佛陀的身影就在你身上，就像法师一样，你走到哪里，法师把佛的教诲佛法声放在心中，所以佛永远住在他的心中，所以无所住处的涅槃。明白，佛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只是众生的内心不干净啊！你说佛哪一天不在啊？我问你们，你们吵架的时候跟别人不好的时候，佛在不在？还在，这时候你们没有把佛放在心中，所以你们才会有人间的内心不净啊，不干净啊。如果你内心干净，佛处处在你心中，
会驱除你的颠倒梦想，颠倒妄想。所以一个人不切实际的在人间做事做人，人家就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吹牛说谎者、妄语者、绮语者、恶口者，就是这么来的。你把佛放在心中，你讲出来的话都是如理如法，所以你肯定能见到佛，因为佛在你心中，你的内心干净，你随时能够看到你自己内心的佛。
师父，您在《白话佛法》第86集《精进是成佛的根》这一集中呢，讲到了难陀发了宏愿，然后佛陀就笑了，因为佛陀看到难陀将来会成佛，然后阿难就奇怪佛陀为什么笑。请问师父，佛陀是不是很少笑？
是啊，你去看哪个庙里佛陀形象是笑的啦，佛陀很庄严的呀，
对，
对不对啊？
是的，
佛陀很庄严的，对，他不大笑的呀，对不对啊？
嗯，
你看修得越好的人，到后来他就不是随便笑的，因为这个人间，除非我们的弥勒佛，他是看破红尘了，看破人间这些的，他笑人间的，像济公活佛一样，笑我们人间愚痴啊。听不懂啊？
嗯，明白。
师父在节目录音中曾好几次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头发是自来卷，那请问师父，自来卷的人从玄学角度来讲有什么说处吗？
你们研究的很厉害，连佛陀的头发你们都研究。
头须的问题。
实际上佛陀他这个头发就是代表他的智慧了，你们知道吗？一个卷的就是智慧啊，就像一个小周天一样，就是他不停，他这个整个头上头饰全部卷卷卷卷，就是像宇宙空间一样的，全部在他心里了，是这个概念的，不是人间看头发卷的，听得懂了吗？为什么有些菩萨头发是光的，像地藏王菩萨，很简单了，他跟宇宙天地全接上气场的，为什么和尚全要剃度了？你今天不问呢，有几个人讲得出这些东西啊？这些全是天上的东西，他怎么，你叫他怎么解释，他怎么讲得出来？你叫他编都编不出来，我告诉你，讲不出来的。为什么知道吗？
哦，明白。
啊，头发光是什么？它本身就是个宇宙啊，把大宇宙接入你的身体上的小宇宙之间，天和地才接通啊。根本没有人间的东西了，他完全头上是光的，就是接着整个宇宙之光啊！哎，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东西里面太有讲究了，像佛陀已经是，他是整个是在宇宙空间当中，都在他的心里，所以他会有这些啊形象出来，所以每一个菩萨的形象都代表了他一定的自己的本身的能量体啊，是这个概念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们以前不是看到寺庙里或家里供的大菩萨像都是光着脚吗？不穿鞋子，踩着莲花。那个神话电视剧里的菩萨也是踩着祥云，光着脚。那但是呢，大的护法神呢，是他穿着那种长的靴子。师父，这样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师父，菩萨光着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师父，我也问。
光脚实际上就是脚踩莲花呀，干净呀，对不对呀？菩萨的光脚，菩萨的光脚是代表他的光明磊落呀，对不对呀？菩萨他的莲足啊，他的脚像莲花一样的呀，他就是莲花呀，莲花脚呀，所以佛陀的脚都是莲花呀，莲花瓣呀。
哦，明白明白。那有时候佛菩萨踩祥云的时候，您开始
都是啊，莲花上啊，踩的莲花上啊，听得懂吗？因为菩萨，他根本不会说，因为谁来关注你的脚啊？而且你到了法会上庄严的话，他就是莲花，他看不到脚的呀，坐在那里呀。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哪有脚啊？
那。师傅，那护法神的形象为什么穿着靴子呢？师傅，这个问题。
他就是代表他一种庄严像呀，沉重呀。
哦。
沉重，你想想看，护法神拿着兵器， 对不对啊？他就是护法的那种，
对，
那个神的那种像出来了。他是一种庄严像，这个庄严像呢，那个脚呢，他又不是采莲花的，他当然了，就脚踩着大地，头顶着天空呀，他就是叫顶天立地呀。所以护法神的形象是顶天立地，所以他必须要穿鞋的呀。
哦，
但是你看到很多除了金刚菩萨之外，其他的护法神也有不穿鞋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师傅，你给我大家讲讲吉祥卧吧。
啊，
吉祥卧
啊，吉祥卧就是睡觉的，佛陀的睡觉的姿势啊。因为你看这个吉祥卧，从生理上来讲，你就是不压迫心脏。你听得懂吗？
对，
不压迫心脏，因为很多人呢，这个心脏啊不好啊，他就是说经常靠着左面，他就不舒服了。
嗯，
因为有时候佛教的这个修行的姿势啊，冲着右面，像狮子王一样的，啊，像狮子王一样的，是，你看狮子它很多的都是冲着右面来啊睡觉的。
嗯。
啊，我们说、
哦、
这个佛教的有四大威仪啊，啊，睡觉你不能像动物一样，他妈两腿插在这个朝着面朝着上面的，这个是动物啊，这个人家过去就叫畜生卧呀，明白了吗？
是
啊，他也有修罗卧，也有吉祥卧，因为卧如弓的话、
嗯，
这个是威仪啊，啊，有的时候左手搭着膝盖，
哦、
两腿呢、嗯、相叠。啊，这样的话呢，不得吊举，就是说这两个腿这么一叠在一起的话呢，就有一种庄严像出来，啊，
哦，庄严，
啊，仰睡呢，仰睡呢，就是说呢，啊，有一些睡得比较好的姿势仰睡的话呢，也是修罗睡也有的，啊，嗯，但是呢，全，但是不能这个左手啊。这个像枕头一样，右手搭膝盖的，明白吗？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哦，师傅，我们真的要也是要学这种吉祥卧。
对啊，你睡觉一定要向右的呀。从科学上来讲起来，你的肠胃的胃啊，它的口啊是在右边的啦，啊。所以你把胃里边的东西都顺着这个口到肠里边去。就不要积在胃里边，你往左边一睡的话，你这个就等于这些肠胃里面吃的东西不消化的全部到左面的胃里去了呀。它肠胃的胃有一个胃口的呀，一个口它是在右斜的呀，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不但是新的，不但是新的，对的、
嗯、
而且吉祥卧功德非常大、
哦、
临终不会堕恶道啊。
哎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嗯，从吉祥卧，从佛法角度和从科学角度都能讲得通，说得通，
都讲得通的呀。
嗯，
所以很多人，
哦，
如果你要是酣睡当中离开人间的话，你这个卧室的话，你就不会堕落三恶去啊，不会堕落三恶道呀。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要记住一句话，在世界上活着不能为自己活着，要为别人活着。很多人一辈子自私，最后到死了都没人想念他啊。所以有的人一辈子活着为众生活着，所以不管哪一年哪一世，人家都会怀念他。所以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你看佛陀啊，涅槃2500年了，到今天大家都在怀念他啊，全世界都在怀念他。有的人啊，做了一世坏人，对不对？几辈子都被人家唾弃，所以必须要好好的学佛，学正能量，帮助别人就是正能量，能够解脱自己啊，那就叫超能量啊。师父就是要让你们超越自己，超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下个礼拜一呢，就是我们伟大的佛陀啊，这个圣诞日了。那么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啊，能够更多的、更好的相信菩萨，相信我们伟大的佛陀当年到人间来救我们啊，传下了这么好的这个佛法， 让我们受益无穷。佛法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教育，是一种啊，我们说圣贤给人间带来的教育。
下个星期三就是四月初八了，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日，希望大家好好念经学佛修心，要对得起我们这位伟大的佛陀给我们啊吃尽万般苦，给我们人间带来了万般的福。
我相信只要大家凝起一股神，我们说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那些中东国家都有学佛的弟子，所有的国家都有学佛的人，佛法无边，佛海深呐、啊！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佛法，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主佛祖释迦牟尼佛，当年到人间来弘扬佛法，吃尽了人间的苦啊，给我们带来了佛法，让我们受益啊，让我们见着多少人学佛受益啊。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照着我们心中的本性、良心、善心和最拥有的慈悲心，去继续的帮助别人。我们要用小乘佛法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要用大乘佛法让众生全部皈依净土。